那么前六次呢不能申请限行，那么这个时候是属于急重的睡眠，那么睡眠的无梦状态。第五，局中梦觉，未有疲疾、风热等言，六事不行，名局中梦觉。那么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啊，或者是风，这个风是感冒啊，或者是热病的中暑啊。那么这种因缘呢，使令前六事不起现行，这是属于局中的梦觉。那么这几种情况呢，都是啊第六意识不起现行的情况。但是呢，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都还存在，换句话说呢，他的生命都还存在，生命这一期的生命还存在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前六识的起灭分位。我们再看最后一颗即无即诵即释。那么即诵即释呢，把这个前六识啊，其中的第六意识，我们只说第六意识啊，做一个总结。性界受三横转意，跟随性等种相连，动身花以毒为罪，盈满能招我业力牵，这个是说明第六意识的情况。那么这个记诵我们分两部分来说，第一个是说明第六意识的活动的范围。性界受三横转意，这个性指的是三性，善恶无尽。那么这个界指的是三界，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么这个受指的是五受，苦乐忧喜舍五种感受。那么第六识的活动范围非常的广啊，它在这个三性啊，可能是起善，可能是起恶。有时候我们起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有时候我们花心啊，来北斋听歌啊，受持八关斋戒啊，这个念头有时候起善，有时候起恶。有时候是起的这个三界，有时候起的异界的欲望，有时候就产生色界无色界的离异的这种境界。那么五受有时候痛苦，有时候快乐啊，这不同的啊。境界受在这个三个方面呢，恒常的转换变异啊，这个第六识的活动范围很广泛。那么跟随性等种相连，这个根是根本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啊，六个根本烦恼。这个水是水烦恼，水烦恼二十个水烦恼。那么这个系呢，指的是善的十一个心所，性等啊，有十一个善的心所。换句话说，性代表善啊。那么总相连，那么总是经常，那么相连就是相应的身体。换句话说呢，第六意识啊，它有时候跟烦恼升起，有时候跟好的，有时候跟信心惭愧升起啊，那么这是不一定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第六意识啊是随境生灭的啊，只要它碰到染污的境界，那么就是升起贪嗔痴的烦恼；碰到清净的境界，就升起这种那么无贪无嗔无痴的这种清净的念头。所以这个地方讲跟随性等总相连。那么第一个是说明这个第六意识活动的范围啊，通于善，通于恶。第二个是说明第六意识造业的势力啊，动身花以毒为罪，盈满能招业力牵啊。那么它能够驱动我们的身业，能够发动我们的口业，毒为罪啊，在整个八识当中啊，驱动我们身业，发动我们口业，这个造业力最强的就是第六意识，就讲毒为罪。那么盈满能招业力牵，它所造的业有两种，一种是隐业。这个隐业啊，就是它业的势力比较强，它能够招感我们三界的总报，使令我们做人或者升天或者堕落到三恶道去，这个招感三界的总报叫隐业。这个满是满业，这个满业的这个业的势力比较羸弱，它能够招感我们三界的谍报。那么你做人，有的人是健康，有些人多病，有些人长寿，有些人短命，富贵贫穷等等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满业。这个满就是圆满，实际这个业也圆满。那么这个隐就是牵引，有牵引的意思，它能够牵引我们去到六道里面去受身。那么它所造的这个隐业跟满业呢， 能招我业力牵，能够招感一种善恶的业力来牵。这个牵怎么说呢？就牵引第八识去承受三界六道的总报跟别报，牵引第八识去承受三界六道的总报跟别报。换句话说呢，第八识虽然是生命的本体，但是第八识它不能够做主，它不能够说我现在要到 人间去，到天界去，不可以的。那么完全是靠第六识所造的善恶的业力来推动它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啊，我们一起的生命啊，都是由第六识所造的业来决定的，来决定的。圆满能造业力牵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第六识造业的势力，在整个八识当中，它的势力最强盛。那么最后我们再做一个总结，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是众惑之门，一念的迷生死后了。那么它也是众妙之门，一念的悟沦为顿醒。那么你会造种种的罪业，也是你第六意识一念的迷啊。那么造这个罪业，有这个罪业呢，招感我们生死的这个果报。生死浩然，浩然就是广大无边啊，一期又一期的生死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成就极乐世界功德庄严呢？也是靠第六意识。你要靠第六意识发菩提心，信念持名啊，一念的觉悟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话轮回顿息。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啊，它是众惑之门，但是它也是众妙之门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一个历史的故事来稍微体会一下。你比如说顺治皇帝的时候，那么顺治皇帝的时候，黄河两岸啊经常泛滥。那黄河一泛滥以后啊，这个黄河两岸的这个居民啊，这个生命啊、财产啊都受到伤害。那么这个顺帝呢，就叫这个鲧，鲧一个鱼啊，在一个系啊，叫他去治水。那么这个鲧治水，它的方法是围堵的方法。它在黄河两岸旁边呢，做了很多的围墙，把这个黄河堵住。但是这个黄河的水的势力太强了，它一升起的时候啊，就把这个围墙给破坏，就治水失败。那么治水失败以后，他的儿子啊，鱼，大鱼就比较聪明了，他就在这个黄河两岸旁边啊，挖了很多大水沟。那么黄河一旦泛滥以后啊，他就这个水就顺着这个水沟啊，他就能够疏导到其他地方去灌溉，就需要水的地方去灌溉农田。那么这个黄河我们这样子看啊，你处理的不好，这个水呢就变成破坏我们的生命财产。那么你这个水能够适当的疏导啊，它却能够灌溉我们的这个农作物，就比喻我们这个第六识的念头亦复如是。我们在凡夫位呢，第六识不能够没有念头，等觉菩萨都不能离念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我们的念头来修行。那么靠我们第六识念头来持戒，那么发菩提心来念佛等等。所以这个我们平常说啊，心念不空惑，能灭诸有苦。我们为什么能够消除我们生死的痛苦呢？心念不空惑。你的第六意识啊，在这个五蕴六尘境界上活动啊，这心念就是空过了。那么你第六意识能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拜八十八佛、持戒等等，读诵大乘经典、听闻佛法，这个的时候就心念不空过，那么就是能够能灭诸有苦。能灭诸有苦是叫做果上的功德啊。那么心念不空过是就因地来说，所以我们知道第六意识值得我们注意。值得我们注意啊！起心动念呢，都是在造罪，也都是在造业，造善造恶啊，都是由他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颗悟无问答事宜啊，这一颗等于是一个最后一颗了啊。那么我们提出两个问答啊，第一个问：诸大乘经论皆云万法唯是一心，此中因何列八？那么在这个大乘经论当中呢，信中的说法是万法唯是一心啊，只讲一心。那么唯识学为什么讲八个事呢？这个地方是做一个问答。答：相中八要云，心性离过觉灰，善不可名之为一， 银河有八，若论相用，浩然无碍。今就有情分中，相用最显著者，列有八种。那么偶遇大师的相用报相中报忧就回答：这个心性啊，我们众生的现前一念明了性啊，它的本体啊是离过皆非的，善不可名之为一，一都不可得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讲一心啊，它也是一个假名啊。真正我们内心的本体啊，就本来无一物的，何处有尘埃的？这个真如啊，一心它只是个假名而已。等到本体的是毕竟空的，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体存在的。那么怎么有八个呢？那么若论相用，浩然无碍。那么就的本体来说是毕竟空啊，但是呢，就的它的相状跟作用，就缘起来说呢，那么是浩然无碍啊，浩然是广大，无碍就是没有边际。那么这个地方只是就的有情众生的混上啊，那么取出他的心事的相用，最显著者而略有八种。所以说呢，是故言八事者，乃曰有情众生的相用次别安立。这个地方等我们要注意啊。我们讲我们内心的活动有八个，因为鼻舌身意窝那是阿赖耶识，并不是说我们的心有八个字体啊，只是就着有情众生的相用识别内心的功能来安立的。那么我们它的目的呢，就是使令众生从八识的识别相用当中啊，能够观察它延伸性空，一切的法啊都是因缘所生啊，他的自性都毕竟空，那么误入这个一心实相离体啊。所以古德云啊，唯识之教即用贤体，即子之谓也啊。唯识学他设立种种的言教，种种的名相，他的目的呢是即用贤体啊，就着我们整个八识的作用当中呢，从整个八识的活动现出万法的作用当中呢，我们知道一切法它是毕竟空的，开显二空真如之体。所以文士写的真正目的啊，是开显二空真如。他讲万法为事，一切法是八识所变现，一切法是如梦如幻。但是呢，乃至于能够变现的这个八识，它也是无自性的，它也是我们有情众生的八种的心内心的作用安立的。所以说呢，外境是空，内事也是空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开显二空真如之力。就缘起的作用来开显二空真如之体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八识它安立的由来。我们再看第二个问答：一切有情皆各有八识也。那么这样讲的话，一切有情众生难道都有八识吗？答：六道众生随其业感不同，所秉诵的识也不同啊。那么这不一定的啊，个人个人的业是不同。如初禅天人以禅业为始，故无鼻舌二识啊。这个初禅的天人啊，他能够以禅业为始啊，那么他不必吃这个饭了，那么他就不必这个鼻识跟舌识啊，他五识当中就没有鼻识舌识。那么二禅以上，禅定转身，五识皆离啊。二禅以上就是地中一识的，只有地六一识的多头一识。那么无想天人入无想定，前六不行，为生七八啊。我们前面讲过，无想天是属于五无心位之一啊。那么在无想定当中呢，连第六意识也不活动啊，就属于第七跟第八啊。所以这个八识呢，六道众生不一定的啊，完全是一种业感的不同。因为我们讲啊，要讲自性清净心啊，那么十法皆是相同。那么这个识它是一种欣喜而成的，这个欣喜业的欣喜就是有次别相。那么这一课呢，定一别名八识的体性，我们这一课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。那么这一课啊，是我们这次唯识学的讨论内容当中啊，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课。换句话说呢，你必须把整个八识的作用啊，它的体性啊，先弄清楚啊，我们后面才能够继续的去研究的啊。那么我们看这个，请大家打开第十二面啊。第十二面，我们把这个八识啊的作用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啊。 分裂呢，事实上我们从开始讲到现在啊，所说明的观念啊都没有离开这个讲表。那么第一个是性，我们众生啊本具的真如本性啊，何其自性本质清净的啊，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啊，是我们的真如本性。那么我们众生真如本性一念不绝以后啊，我们就开始做众生了，就有生命了。那么就是所谓的法身流转六道，名为众生。那么一念不绝以后啊，一念的不绝，整个真如本性就变成第八识，所谓的一手。那么一手就是说啊，它这个时候开始支持我们无始劫来有漏的种子，那么变现一起的果报。那么要一直到等觉菩萨的时候，金刚道后一手空，一手的功能破坏以后，才恢复本来面目。所以这个第八识呢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本体，是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最维系的心理活动。那么我们一切善恶因果的建立，就是第八识，必须有第八识的持种跟它的变现果报，来建立我们生命的相续。那么讲到这个第八识啊，刚刚有同学跟我反映说，我这个第十三面没有讲到，是不是？有一面没有讲到啊，请大家看第十三面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面没有说明，我这个时候呢，就顺便说明，这个跟第八识有关系的啊。故相中白法者，正敌是万法伪识之子也。以不生灭心，以生灭和合，成阿赖耶。以此是有觉不觉意，其觉意者乃一心真如，为一切众生真于佛心；其不觉意者乃根本无明，迷此一心而成事体。那么相中白华，这个相中，那么唯识学把一切法分成一百个法，那么一百个法来说明万法的缘起，白法，我们讲白法名门论，相中白法。那么相中他安立一百个法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正敌是万法唯识之业啊，他的真正的目的啊，是要显示万法唯识，一切万法都是无能现前一念心识所变现，离开了现前一念心识，无有烧化可得，说明这个道理。那么以不生灭心跟生灭合合成阿赖耶，那么这个阿赖耶是我们众生的第八识啊，我们众生生命的本体。那么它的本质呢，是不生灭心与生灭合合，这个不生灭心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。那么这个生灭心指的是我们的无明妄想，那么第八识是真如本性跟无明妄想的合合。这个合合啊，在楞严经里面做一个譬喻说，好像一个金矿，这个金矿里面呢有黄金的本质，这个黄金的本质指的我们真的本性，但是它也夹杂了种种的这个矿物质，这个矿物质种种的杂质呢，就譬喻我们的无明妄想。那么我们有情众生的阿赖耶识第八识就是这样，它是真妄的合合。那么由这个真妄的合合就变成我们第八阿赖耶识啊。那么由这个第八识呢，就建立了觉跟不觉两种的识别。这个觉就是佛了，不觉就是众生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第三段的说明。其一，什么是第八识在觉呢？就是一心真如，为一切众生真一佛性。那么第八识如果觉悟了，它就是一心真如。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正因佛性，我们的真如本性。那么如果第八识在迷不觉，这是我们的根本无明，迷此一心而成事体，八识的自体。这句话是说啊，比如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人他迷悟的时候啊，他是一个盗贼啊，杀人放火。那么他这个时候被人家感化以后啊，那么他觉悟以后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好人造福老百姓。那么同样一个人在迷的时候呢，他就是造业的，起惑造业。那么觉悟以后呢，他就能够造种种的善事， 这说明第八识是真妄合合。那么他在迷，虽然他在迷呢，他本身也有真如本性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第八识是不生灭跟生灭合合，讲阿赖耶识。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讲表里面来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，第八识迷了以后，虽然迷，但是他的本性并没有失掉，啊，真妄合合，就是一手。那么一手以后就变成第七意识的思量，就指我，第七意识的恒准思量，啊，执着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个我。那么因为的这个执着呢，使令我们所造作的善恶业都是有漏。那么再往下看，就前六识，前六识的了别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整个一生的善恶业的造作，完全是前六识。那么前六识当中呢，主要的主宰者是第六识。我们要堕落到善恶道去，就第六识起贪嗔痴的夹带前五识来造业。我们要成就往生极乐世界，靠第六识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第六识是造业的度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八识的相互的关系的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33面丁二，何是八识作用？那么我们上一课呢讲到别名八识的体性，那么唯识学啊，它帮我们众生的心理的活动的状态分成了八个识：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莫奈识跟阿赖耶识，八个识。那么这八个识呢，它都对所言的境界有了别的功能。那么这个了别是八个识的一个总相。那么根据成为思论呢，把这个了别的功能啊再加以区分，又分成了三类啊，所谓的意熟思量了别啊。那么意熟就第八识的啊，第八识呢，它能够含藏我们无始劫来啊所有的善恶业的种子啊，能够变现一起的果报啊，是我们整个有情众生的生命的本体，叫做意熟。那么第七识是思量啊，它恒审思量我向谁啊，恒常的执着第八识的见空为我啊，使令我们众生呢产生我执跟法执的第七识。那么前六识就是了别啊，它能够了别六层的境界。那么在整个前六识当中呢，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是我们整个一生当中的造业的主宰。诸法亦先导啊，五亦造作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今生会堕落，就是这一念的第六意识，它起惑造业，堕落。那么我们今生能够修学佛道呢，也是靠这个第六意识发菩提心，修习六度万恨。所以古德说，第六意识是众妙之门，也是众惑之门。所以这个在整个八识当中呢，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第六意识，它是我们整个生成的一个关键。那么以上呢是把这个八识的整个大概的功能啊，把诸位做一个复习。现在我们看第二科丁二，何是八识的作用啊？我们就把这个上一次呢，我们是把八识个别个别的解释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把八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啊，那么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详细的说明啊，八识的相互的作用。那么这一科呢分成五科啊，第一个八识起用，第二个相应心所，第三个事有事分，第四事能言量，第五事所言尽均出啊。现在我们先说第一科物一的八识起用。首先我们把这个标题做一个解释啊，这个八识就是啊八个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莫那识、阿赖耶识啊。那么这个起是升起的因缘啊，八识升起的因缘。 那么这个用呢，是它所产生的吃别的作用，八识升起的因缘以及它所产生的吃别作用啊。那么这个是介绍这个内容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啊，生识的因缘，把八识升起的因缘。那么我们分成两段，先说明它的因啊，再解释它的缘。那么因呢是产生的主要的一个因素，那么缘呢，它是一个次要的因素，次要的因素就是缘，它是帮助因来感果的，叫做缘。首先我们看因的部分，前期转世的现起啊，悉以第八识中智类的种子为亲因啊，例如眼识种子起现行，则生眼识。乃至莫那识种子起现行，则生莫那识。那么这段是说明了前期转世啊。那么为什么讲转世呢？因为前期世是从第八世转生的啊。那么他转生怎么转生呢？必须与第八世的智类种子，这个智类种子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啊，眼识必须有眼识的种子啊，耳识必须有耳识的种子。啊，乃至莫那识有莫那识的种子，有它之类的种子，当作这个心法升起现行的一个亲因。那么下面就做一个比喻了啊，例如眼识种子升起现行，则生眼识啊，有眼识来了彼色尘啊，乃至于莫那识种子升起现行，则生莫那识啊，表就容易清楚。大圈圈呢、啊、是第八识啊，应该把它标出来，这个图并没有标出来啊，这个大圈圈是第八识。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八识的关系，我们讲啊，烟生气浪尽为风，这个地方烟生气浪尽为风是譬喻啊，第八识像一个大海一样，那么前七识呢是大海里面的波浪啊，它必须依止第八识而升起，叫做前七转世。那么它怎么升起呢？换句话说呢，这个藏识海当中呢，它有很多的种子啊，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以及莫那识的种子，那么这个种子碰到适当的因缘，它就升起了活动来了别，那么它所攀缘的境界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啊。那么这个前六识的了别功能呢，它是有间断的，可能因缘具足啊，它就升起活动啊。那么如果因缘不具足，它就不升起活动。比如我们睡觉，睡觉的时候的前五识啊，就全部不活动啊，只有六七八。那么前六识的话呢，都是属于有间断。那么第七识特别把这个莫那识又画出一个圆圈啊，是说明啊，这个第七识的莫那识它的了别是没有间断，没有间断，恒常相续。换句话说呢，自从我们众生一念不绝以后，我们开始有这个八识的四体以后啊，它就恒常的产生执着。恒审思量我向谁，那么一直到成佛为止，就这个地方呢，就把这个莫那识特别标出来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认识，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生灭心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稍微体会一下这个生灭心的情况。比如我们讲佛跟凡夫的心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讲佛的心像镜子一样常住真心啊，那么他的心呢，他是即由常照照常寂的，不管任何的情况任何的时间，他的心啊都是极尽明了，明了极尽的，像镜子一样常住真心，不生不灭。但是我们凡夫的心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凡夫的心呢，我们这一念明了性啊，要升起了别的功能呢，它必须有因缘，有种子。那有种子这句话就是说明啊，我们众生的正念心啊，是刹那生、刹那灭、刹那灭、刹那生的。比如说啊，我们看日光灯啊，我们看日光灯，我们一看啊，哎呀，这个日光灯啊，它是相续的在照亮。事实上，这个日光灯它不是相续的，它是一种很高的频率。刹那生，刹那灭，刹那灭，刹那生，那么相续的在照亮。那事实上呢，它的形象是生灭。那我们凡夫的形象也是这样，我们凡夫的八识的活动啊， 那么也是刹那生刹那灭。有这个种子呢，刹那刹那的变化，那么刹那刹那的升起这个了别的功能。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从这个种子升起现行，我们也可以体会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就是生灭心，是这种情况。虚为生灭变异啊，虚为无主啊，就是指我们这念心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因，第二个我们讲缘啊，前期转世现起，除于本世中自类种子为清因缘外，还须与境界为所缘缘、所依的自根等作为真上缘，及前心的自世为等无间缘，方能升起了别作用。那么前面是说明这个因，这个地方是说明缘。那么前期转世的现起呢，它的了别作用的现起啊，除了以第八世当中的自类种子为清因缘外啊，还必须以境界为所缘缘。比如说啊，你演示要升起了别活动啊，必须有色尘啊，那么来当作它一个助缘啊，必须有它所攀缘的境界的现前。那么这个所攀缘的境界就是它的所缘缘啊，所缘之缘啊，所缘之缘啊。那么还必须以所依的次根等作为正上缘啊，还必须以它的所依止的次根啊，这个次呢，身体了别功能的时候，它必须有根啊，当作正上缘。如果这个根败坏了，这个次不能了别的。好像诸位上次有提到一个问题，说啊，说一个人麻醉，比如说他的身体啊受到麻醉，他这个麻醉以后啊，他开刀啊，他的身体不觉得痛。那么不觉得痛呢？我们从文士学的看啊，他这个人啊，他并不是死亡，他的前五世当中的身是不起作用，眼耳鼻舌身，他的身是不起作用。那么他身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？因为他的肉体啊，他的那一部分的器官啊，受到药物的麻醉，换句话说，他那个根啊，那个功能啊，暂时被破坏。那么那个根的功能，生根可能是某一个区域的麻醉或全身麻醉，他那个根啊，或者我们讲神经系统啊，那么那个根被破坏以后呢，他那个是就缺乏了真上缘，缺乏依止的。那么这个的时候呢，他的身世就不能升起了别，他就没有感觉了。那么等到那个药物过去以后，哎，他的根恢复了，这个事又能够感觉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必须与他所依止的自根，这个自根就自类的根了，眼是依止耳根，眼根耳是依止耳根，他有他自类的根，当作真上缘。以及前心的自是为等无间缘，必须以他的前念啊，前一个念头是后一个念头的等无间缘。这个等无间就是说啊，这个等无间缘说明什么事呢？好像我们念珠一样，我们一个念珠啊，108串啊，108颗。那么每一个念珠呢，它是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不能错乱。那么这个等无间缘呢，就说明我们的念头亦不如是啊。我们一个念头起来啊，它不能够同时攀缘两个境界，不能够同时攀缘两个境界。你比如说，那我在念佛的时候，我妄想很多啊，我一方面念佛，一方面打妄想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因为我们的念头的生灭啊，刹那刹那的生，刹那刹那的灭，它的现象非常快速，让你产生错觉。事实上呢，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打妄想；你打妄想的时候，就不能念佛。这就等无间缘啊，它是一个念头起来，再一个念头接着第三个念头。但是因为它的念头的生灭，刹那的生灭非常的快速，那么它快速的运转啊，那么留下的印象，我们感觉到说啊，我的心啊，同时念佛也同时打妄想。事实上，它是等无间缘的。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，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产生两个念头，这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同时产生两个念头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等无间缘啊，前一个念头引生后一个念头，那么必须有这么多的助缘啊， 包括锁缘炎、增上炎跟等物间炎啊，才能够升起了别的作用。那么在成为书论上说啊，如果是设法，设法只要记住两种炎，第一个是庆阴炎，第二个增上炎。比如说啊，我们一个身体啊，我们一个人身这个肉体啊，啊每一个人的长得的这个身相啊，有高有低，有美有丑。那么这个设法的产生呢，你过去有造所有的善恶业的种子啊，有庆阴炎，然后再假借父母的啊这个父精母血当做增上炎就可以了啊。这个设法的产生呢，庆阴炎、增上炎两个炎就可以。但是心法这个八识啊的了别功能呢、啊，心法就必须记住四种炎：庆阴炎、锁炎炎、增上炎、等物间炎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这个色法跟心法升起的次品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就把这个生死因缘这样介绍过了。我们再看三十四面，三十四面我们把这个八识的升起因缘呢、啊，跟次别作用啊，我们列一个表啊。那么诸事升起因缘及次别作用表，第一个是事啊。那么我们整个内心的活动啊，分成八个事啊，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七第七是第八事。那么它的升起呢，必须有它的种子。换句话说呢，无始劫来有这个第八事的种子当做庆阴炎，然后有所缘炎啊，眼是意识色尘啊，耳是声尘啊，乃至于这个第六意识意识法尘。那么第七意识的所缘炎是第八识的见慧，因为第七意识它指我，它就是攀岩第八识的明了性执着于我啊，它就是攀岩这个所缘炎第八见慧。那么第八识的所缘炎是谁呢？根生气界种子，我们的五根生的正报啊，还有气世间的异报跟种子啊，这第八识攀岩的境界很广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所缘炎啊，接下来有增上炎啊。那么正向人就很多了啊，包括他所依的根啊，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前五识所依的根都是色法。那么第六意识所依的根是谁呢？第七意识啊，第七意识是心法。换句话说，第六意识是依止第七意识当根的啊。那么第七意识依止第八识为根，那么第八识呢依止第七意识为根啊，这第七跟第八呢互为根，他们两个互相依止啊。那么这个是他们的所依的根啊，那么其他呢还必须有空间啊，眼识跟耳识啊都有空间。这个空间怎么说啊？空间就是说啊，这个我们识的明了性啊跟这个所缘境啊当间必须有距离。你比如说啊，我眼识要了别境界啊，比如说我要看这个浮尺，我看这个浮尺呢，我跟浮尺之间必须有距离。如果这个浮尺啊跟我眼识太接近了，完全贴住的时候呢，完全贴住的时候，我眼识啊就不能看到这个浮尺，啊，这说明了眼识跟耳识啊，跟他所攀岩的境界啊的中间必须有距离，那么其他的就不必啊，所以眼识跟耳识必须有空间的这个正上缘。接下来光明啊，那么眼识呢必须有光明的帮助啊，如果没有光明，眼识也不能了别青黄赤白。那么其他的都不必光明了啊。那么接下来必须有作意，这个作意是个新说法，我们待会会说到啊。那么作意下来就是根本一，根本一就第八识啊，第八识是所有前七识的根本啊，啊烟生七浪尽为风啊，每一个前七识都是意识第八识转生。然后呢有这个染记一，这个染记一第七识。那么前六识都必须一直第七识啊，当不染记一。然后呢，还有分别一啊。那么这个分别一是指前五识啊，前五识的了别功能也必须有第六意识的帮忙啊。我们前面说过啊，心不在焉，那么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啊。如果没有第六意识的活动啊，前五识是不能够了别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前五识必须与第六识当作分别一。那么接下来这个都是说明是增上缘啊，接下来等无间缘啊， 那么就是他的前面的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莫那是阿赖耶是啊，都是引申第二念的一个等无间缘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心法的产生必须有四种因缘，七因缘、所缘缘、真善缘跟等无间缘啊。那么它所产生的作用呢啊，眼识产生的作用是了别种种的色尘啊，青黄赤白。那么耳识呢所产生的这个作用是闻声啊，听到种种曲折的声音啊。那么鼻识所产生的作用是嗅香啊。那么舌识呢是尝味道啊，酸甜苦辣，我们吃饭啊都是靠这个舌识来了别酸甜苦辣。那么身识呢，我们接触到种种的境界，身体的感觉啊，接触软软硬等种种的感觉。那么意识呢，能够了知一切的法啊，了知内外一切法啊。那么第七意识的了别就指我啊，第七意识就执着我们整个生命体有一个我，恒审思量我相谁啊。那么这个是第七意识的作用啊。那么第八识呢，就是持种跟异守啊，它能够指使我们无始劫的种子，那么变现一切的果报啊。由于有第八识，才能够使令我们整个因果能够相续啊，整个生命有漏的生命能够一起一起的相续下去，这说明啊第八识的持种跟异守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啊这个八识身体有它的因缘以及它识别的作用。那么我们最后再做一个总结哈，我们看那个古德的寄颂。古颂云：眼是九言身，耳是为从八，鼻舌身三七，后三五三四，若加等无间，从头更正一。啊，那么这个寄颂是说明啊，这个八识身体所具足的因缘啊，眼识呢，它是九缘身，它因缘最多，因为它还要空间、光明等等。那么耳识呢，为从八，就少了一个啊，少了一个光明。那么鼻舌身三，这三指的是前面三个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啊。这三个呢就七种因缘啊，连空间也不必了。那么后三指的是六七八三个四啊，他们的因缘分别是五三四啊。那么以上的因缘呢，如果再加上等无间缘的话呢，就从头更增一啊，从第一到第八呢再增加一个因缘，若加等无间缘，从头更增一啊。那么这个寄颂你背起来你就知道啊，我们整个八识的了别作用所具足的因缘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做一个说明啊。我们从这个诸事升起的因缘当中啊，我们可以体会这个禅宗经常讲一句话说密心了不可得啊，这句话诸位当然经常看到，这禅宗里面的这个话从这个初祖开始就有这个话传说出来啊，这个二祖啊去见初祖啊，这个达摩祖师啊啊，在这个大雪当中啊，就这样站立的求法啊，这个雪啊告到这个脚的膝盖。那么这个达摩祖师说：“你来这个地方有什么事呢？”二祖说：“啊，弟子心不安呐、啊，请和尚安心。就我这个心呐、啊，这个修行啊，就是没办法安定，因何因住，因何降伏其心？”啊，就是东去西去到处攀岩啊，我要念佛要修行就是不能安住，请和尚告诉我一个安心法门啊，弟子心不安，请和尚安心。那么这个达摩祖师说啊，将心来无影无安，你把心找出来我就帮你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二祖呢回光返照找这个心，嗯，密心了不可得。那么初祖说无影无安心境，这个地方讲密心了不可得啊，是怎么说呢？啊，到底什么是心，什么是了不可得呢？如果以这个禅宗的语录啊，他不讲八识的，天台也不讲八识的，信宗也不讲八识，他就讲一个心，很简单的，就是我们这念的零零结结能够了知万法的这个心。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信中的经论啊，或者禅宗的公案啊，他讲心的话呢就是第六意识，就是第六意识。因为第七第八啊都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知道的境界，那都是非常维系的。 那么前五世呢，它也是无父无忌的。所以一般我们讲心呢，就是第六意识的明了分别心，就第六意识的境界心。那么为什么讲第六意识心了不可得呢？密之了不可得呢？他的意思是说啊，我们看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我们看这个第六意识升起的因缘，为什么我们有第六意识呢？因为第一个有种子啊，有他所攀缘的法尘，还必须有增上缘啊。第七意识作意根本一染尽一前念的意识当啊，这个染尽一当增上缘，还必须有等无间缘。那么这样子一看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第六意识的产生呢，它是假借因缘的和合而有。那么假借因缘的和合才能够产生我们现前这一念的明了性啊，就说明了第六意识的次性不可得，它的真实性不可得。因为什么？它是假借因缘和合而有的。好像说啊，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说啊，我现在啊，向某甲借100块，向某乙借100块，在我跟五个人借了500块，我现在手上500块，我500块呢都是跟别人借来的，我到底有多少钱？一毛钱都没有，因为我这个500块的次性啊，都是假借别人的因缘凑足而有的，这个因缘只要一改变就没有了。那么这样讲的话呢，我们第六意识心的这个明了性呢，它也是假借因缘和合有。那么从因缘法当中呢，刹那刹那的生命，从我们自性来看呢，它自性不可得。